聆听好文章，读报学写作。
各位小朋友好，我是国语日报的林伟主编。对你来说，什么是生活里最让你印象深刻的时刻？如果我们能仔细观察生活，用细腻的笔触表现，有很多看起来很朴实的生活小片段，都可以写出非常动人的文章哦。今天的小作家陈巧恩，台中市丰原区瑞穗国小三年级的学生，就分享了他协助爷爷开中药房的小故事。我们会介绍这篇朴实动人的文章，说明段落重点、赏析以及生活感的写作技巧。先念这篇文章给大家听。爷爷的中药房。爷爷开了一家中药房，除了有一罐罐的科学中药外，在抓药的柜台后有一个神秘的橱柜，橱柜里有各式各样的药材，有的是叶状，有的是果实，甚至还有被烤干的昆虫和动物。爷爷收藏的药材放在二楼的两个储藏室，其中一个储藏室有一部专门用来烤药材的机器。有一天，爷爷正在机器前忙碌，我探头仔细一看，除了甘草和熟地，竟然还有蜥蜴和蜈蚣。爷爷，蜥蜴和蜈蚣也能用来作为药材吗？
可以，是用来解毒的。
想不到吓人的虫子也能用来治病，真令我大开眼界。有一次我经过厨房，发现爷爷正在炒东西，我一时好奇问爷爷，你在炒什么？
我在炒甘草。
甘草不是用烤的吗？我之前看过爷爷烤甘草，爷爷说
甘草加入蜂蜜下锅炒，口味比较甜，更容易入口。
爷爷又为我上了宝贵的一课。爷爷看我兴致勃勃，把手中的锅铲交给我，要我用铲子不停地翻搅，大约五至十分钟就可以收工。炒过的甘草摸起来干干黏黏的，闻起来有股淡淡的香味。我把炒好的药材放进大罐子，就大功告成了。那一天我看见爷爷搬了好多箱子到后车厢，好奇地问他在做什么。
有客人订了药材，我要出门送货，
我可以去吗？爷爷点点头。来到客户家，帮爷爷把货搬进屋子，接着到下一个客人家，没想到药材也能外送，这是我从没听过的事。每天放学后，我会先到爷爷的中药房，一踏进屋子就闻到熟悉的药材味道，这个味道我越闻越喜欢。现在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要写这篇文章段落该怎么安排。第一段，小作家的爷爷开了一家中药房，除了科学中药外，还有各式各样的药。第二段，爷爷有一部专门用来烤药材的机器，小作家在里面看到蜥蜴和蜈蚣。第三段和第四段，描述看见爷爷在炒甘草。第五段，小作家试着炒甘草，掌握不让蜂蜜粘在锅底的诀窍。第六段和第七段，小作家描述自己跟爷爷一起外送中药到客人家的过程。最后一段，每天放学，小作家会先到爷爷的中药房，他越来越喜欢药材的味道。解析完每一段在写什么，现在我们一起来赏析今天的小作家每天放学都要到爷爷开设的中药房看看。原来中药房和西药房相比，里头有很多有趣的东西。比如说，中药材不光是常见的药粉、药丸和药水，也有很多像动植物标本的东西，还有制作药材的机器，感觉像实验室呢。在小朋友的生活里，除了看中医要吃中药以外，其实有不少机会会吃到中药哦。比如夏天的时候喝青草茶消暑解渴，天冷的时候喝四神汤药炖排骨、十全大补汤，里头就加了好几味中药呢。由于很多东西都可以作为中药材，不止小作家提到的叶子、果实、昆虫或动物，还有动物的骨头和甲壳，比如有叫龙骨和龟板的中药材，就是古代大型哺乳动物的骨骼化石和乌龟的甲壳，而它们竟然和国字及中国历史有很大的关系哦。
国语日报2024年3月15日星期五艺术版长阳书海专栏刊出硬笔书法从历代书中汲取养分这篇文章，里头提到1899年正值清朝末年，当时一位大臣王懿荣感染了疟疾，派人到中药铺抓药，发现一种名为龙骨的中药上有刀刻的痕迹，判断这些是古代的文字。由于王懿荣平时就对金石文字之学颇有研究，发现这么珍贵的古代文字实在很高兴，就开始大量收购甲骨片，甲骨文也因此被世人知道。1900年王懿荣过世，他收藏的甲骨片被家人卖给刘鄂，刘鄂不但继续王懿荣未完成的研究，还把研究结果写成《铁云藏龟》这本书，明确提出甲骨文是商朝人用刀笔刻书而成的文字，促成甲骨学的兴盛。小作家放学后总会来到爷爷的中药行这个快乐天地，里头有好多值得探索的趣味知识。你呢？放学之后通常会去哪里呢？那里有什么有趣的东西呢？期待你写下来和大家分享哦。
多读报，多开窍，早读报，早开窍，天天读报，不怕不开窍。
要跟大家说一说什么写作的小技巧呢？今天要说的是生活感的写作技巧。今年荣获奥斯卡的爱尔兰籍男演员席尼·墨菲是公认的非常敬业且优秀的演员。他曾经在一篇访谈里表示，自己没有在当演员的时候都在做什么呢？大家可以猜猜看。答案是好好过日子，好好生活。大家觉得这个答案是不是太简单了呢？席尼·墨菲在访谈里表示，他的角色研究功课就是好好过正常的生活，让自己有能力观察周遭的事物，好好感受到人性里流动的情感。席尼·墨菲更表示，如果让自己时常跑宣传活动而无法好好生活，那身为一个演员可能就被困住了。听到席尼·墨菲这番话，你是否能发现好好体验生活，观察生活，就是创作的灵感泉源啊？在小作家的这篇文章里，小作家用相当写实且生活化的笔触描绘爷爷开设的中药房，里头有奇特的药材，以及他协助爷爷炒甘草和送货的过程。文章的结构虽然简单，但小作家透过动作、对白与场景彼此环环相扣的细致描写，让读者在阅读的时候仿佛都可以闻到炒甘草以及中药房的香气，感受到小作家和爷爷之间朴实亲密的互动。这一切的片段都充满了既写实却又动人的生活感呢。在生活感的写作技巧里，我们必须在平日生活里就培养优秀的观察力。我们是怎么上学，怎么游戏，你和家人是怎么互动的呢？如果我们能够好好感受体验生活，我们在写作的时候就会发现自己的脑海中累积了各式各样有趣生动的素材。我们可以写下自己印象最深刻的片段，尽可能诚实细腻的呈现。当你对这个写作技巧驾轻就熟以后，就可以尝试把这个技巧慢慢转化融入虚构的故事里。就算是你一开始就想要创作虚构的故事，也必须要有一定程度的现实体验为基础哦。因此我们平时就要尽力搜集研究自己不知道的知识，充分体验生活，这样我们创作的素材才会越来越丰富。这也是许多伟大的作家、演员、艺术家的创意和灵感源源不绝的奥秘哦。在林良爷爷写的故事里，有一个提到草药的神仙故事，就叫费长房学仙。故事说到东汉时代有个年轻人叫费长房，他一心想学仙术，所以到处去游历。有一天他遇到一个卖药的老人，在老人的药摊子上除了有药箱和一些草药，还在棚架上挂着一个陶壶。这个老人被当地人叫壶公，他们都觉得壶公的行为很神秘。有一天费长房注意到壶公在天黑后 会收拾起摊子上的中药材，装进药箱，就连人带药箱跳进桃壶里不见了。费长房觉得真遇上神仙了，惊喜得不得了。第二天，等胡公又在收拾摊子的时候，他就跑到胡公面前，求老人家收他做徒弟。后来，胡公收了费长房为徒，教他医术，也教他仙术，使费长房后来也能卖药、行医、救人。这个神仙故事的后续是费长房年纪大了，也收了个好徒弟桓景。有一天，费长房叫桓景赶在农历九月九日前下山，回去家乡，带上菊花酒和茱萸叶子，登高到山上，避免瘟疫蔓延的劫难。这就是费长房遇上卖药老人，九月初九重阳节登高赏菊的习俗由来。小作家在爷爷的中药房体验了药材的神奇之处，从中学会尊重自然和传统智慧，就如同林良爷爷笔下的神仙故事，费长房在追求梦想的旅途中遇到卖药的老人。这位神秘的老人不仅教会了费长房医术，也启发了他对神奇力量的探索。这两个故事都表达了对传统智慧的尊重。说完了林良爷爷写的《费长房学仙》，还有小作家的爷爷的中药房，小朋友可以学习段落重点、文章赏析，还有写作技巧。希望小朋友在写类似作文的时候，试试看把我们刚刚提到的写作重点应用上。鼓励小朋友写作文可以用一种跟文字玩游戏的心情，多试试几种方法，让写作变得更有趣。
多读报，多写作，让我们看见更好的自己。